这个山真好。那他怕我们不懂，他后面就解释说，如果不是这一个山，一进到园林当中，什么都已经看到了，还有什么趣味？好，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审美的态度？如果你去过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你有没有发现凡尔赛宫一进去什么全部看到了，然后你觉得哇，好伟大，因为它整个用透视法做出它的园林跟它的建筑，这是西方建筑的特征。西方的建筑让你看到一眼看到整个建筑在透视法里面的这个规矩跟庄严，所以它有一种很伟大的感觉。可是在中国，园林建筑的特征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你注意一下，又一村是说你觉得已经没有路可走了，你已经怀疑说没有路可走，可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它是遮盖，它是不断不断的遮盖，让你觉得后面又有东西发生，又有，其实是一个好奇，有点像在看章回小说，一回接一回。好，预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西方小说没有这个东西，一开始可能就把结构跟布局全部都让你感觉得到。所以我想这里面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建筑里面展现出了审美上的不同啊，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十七回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这一章啊，不只是在讲一个贾元春这个贵妃要回家这件事情，那么同时也借着园林的艺术带领我们去了解到整个文化里面的审美它的意义何在。那么这一天为什么要游园？是因为这个园子盖了很久，终于盖好了。那么盖好以后，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现在说一个房子盖好了，它就盖好，你就住进去了，那么就可以请贵妃回来省亲了。可是不是如此，我们注意中国的园林很特别，它不只是一个空间的艺术，它甚至是一个时间的艺术。那么它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水在流，那么这些水流它特别设计上面有很多的花，而且这些花一开就会掉落的，所以它让你有一个景是观赏所有掉落在水面的花，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沁芳闸这个地方全部是水在流。那么你园林盖好以后，你花木种上去，花未必立刻开放，花开了不见得立刻掉落，所以那个景其实是没有完成的。那现在这样讲大家也许觉得蛮奇怪，就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学建筑的人来讲，我不会设计这个部分。可是我刚刚四月去过东京去看樱花，那么我们到东京以后，我们立刻找资料，那么他们会，日本人很有趣，他们会排名看樱花今年第一名在什么地方，第二名在哪里，第三名在哪里。那第一名是通常都是新宿御苑，那新宿御苑大概有1000多株的樱花，各种不同的樱花，而且是按照时间，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刚好吉野樱盛放的时候，可是韩斐大概还没有完全的开，还有山野樱大概也出来了一点点，所以它其实是有颜色的搭配。然后我到第二名的地方是武道馆，我到那边以后刚开始有一点惊讶，为什么武道馆这个会排名在这么高第二名，因为它很小，也只有几株樱花而已。可是你在那边走了以后，你马上发现，因为武道馆的樱花是跟护城河的关系，它在护城河的斜坡上种樱花，所有的樱花全部的枝都修长到伸到水面去，然后那个樱花一开以后掉落，全部飘在水上，所以你立刻感觉到它这个景的设计是因为是水面的落花飘在那里，所以你可以租船，然后在那个落花里面游过去的。那么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些跟东方整个在审美上很多的设计有关系。所以有时候跟建筑或者设计方面朋友聊天，就觉得设计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难。我们不只是在设计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造型，同时这个造型跟空间它还有一个东西是时间的因素加入以后，它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比如说园林艺术，大家知道很有名的一个东西其实是青苔，可是我想大家都知道苔其实是养出来的。日本在京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寺庙叫西方寺啊。东西的西方是芬芳的芳，它现在西方寺这个名字已经被忘掉，大家都用另外一个名字叫胎寺，它就是以养胎有名的。可是你要去的话，你要很早很早申请，它一天只让20个人进去，因为人的体温会让胎长不好。可是那个真是惊人，就是它把胎变成一种美学，就让你看到所有斑驳的石块上胎在生长。那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你去欣赏一朵牡丹花跟欣赏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命的感受。因为胎有一种苍凉，胎有一点被人遗忘以后的那种萧条的感觉，所以那个美学里面其实带着一种感伤啊。我们说在唐诗里面常常讲苔深不能扫，大家可能读过李白的这个长干行里面说丈夫走了以后，那个池 执行机，就是舍不得走的那个步，那个路上，台生已经长了青苔。可是因为这个太太很想念她丈夫，她连她丈夫踩过的那个地，她都不愿意再扫了，所以那个苔就长出来了。所以苔是一个记忆，苔是一个在生命的遗憾当中的某一种很奇特的感伤。西方的美学里绝对不会去养苔的，你会觉得胎会干扰了它整个设计里面的完整性。可是很奇怪，东方的审美到最后最美的部分是胎，而胎也是最难养的，因为人气太旺，胎就不出来了。所以那个西方寺，如果大家有机会你经过申请去看一下，我想你立刻可以懂什么叫东方美学。就东方美学在很多阴暗的地方，比如胎都长在石隙当中，石头的缝隙当中慢慢长出来的胎。其实我们在家里，如果你养盆景，你养久了以后，你的盆景里面的石块跟我自己用一些朽木可以养出苔来。那个苔的美学，我觉得可能大家可以从很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那么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红楼梦》第十七回当中很重要一个字是幽，幽静的幽。那幽这个字在西方的美学也不太容易存在，我想大家可以，我举一些例子你就了解。我们叫做幽兰，对不对？空谷幽兰。为什么用幽来形容蓝？我们也常常讲优美啊，说这个环境很优美。为什么用幽来形容美？幽这个字其实是有一点凹进去，有一点躲避人去的地方，有一点安静，它有很多意思。可是这个幽有一点基本的东西，就是说孤独啊，所以才是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认为的美可能是一个华丽才是美，可是讲幽兰的是说幽兰，空谷幽兰常常说你走到那个山里，你闻到香味，你觉得有兰花，可是你找不到，它才叫幽兰。很容易被找到的兰花都不被称为幽兰。这样可以了解了吗？这样就可以了解到中国认为美不容易被发现的那个美才是真正动人的美，就是它是隐藏的，它有一点隐藏的感觉。所以我们讲幽兰幽美，等一下大家看到宝玉为这个园子提的第一个文学叫曲径通幽。